那解脱，有人就理解解脱就可以，但是你可以有人说就是Abraham 然后说就一个比较抽象的哲学的，就是绝对的原理，那就比较落实的，就是脱离肉体的束缚。那我们说这叫幻我合一哈。通常我们不说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比较是我们的讲法。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幻我合一，或者说达到那个大梵天的地步哈。我想，那这个涅槃呢，这个平常是比较佛教这样讲哈。不过你这样写，我也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那印度教的三大经典就是吠陀经、梵书跟奥义书。那梵书其实就是奥义经它的一种附录哈。对，一种附录，一种生活的实践哈。那印度教认为人的四大学习时期就是第一个就是什么？还没有成家学这个时期，这个是学道，因为你就成家了，你要这个有家庭的负担，或者说家长期你要尽做一个家长的责任，孝敬父母继承养家等等。然后第三就是出家这个苦修，然后到最后应有四海到了圣人期那他的目标也是求解脱我想大部分大家都写得很好。然后这犹太教怎么看耶稣？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怎样？他的钉十字架，他的复活他的再来，他是弥赛亚。我想很简单，是不是？所以他们还在等弥赛亚好，我说你们考得很好嘛，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讲那个天主教你们都有这个讲义了吗？对，他已经有。
弟兄姐妹平安。这不是在讲道我们今天就是要分享的就是天主教天主教我想大家都是很熟天主教很多人可能小时候在尤其在台湾，从台湾来的背景的话，都可能都是到这个教堂里面，就是到天主教教堂里面，这个有发面粉啊，发糖果啊，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到天主教去那基督徒的话，我们普通称的这个基督徒是包括天主教徒还有更正教。更正教就是 Protestant， 其实更正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基督徒，所谓基督徒是就是更正教那还有一个东正教是 Orthodox。还有英国的国教Anglican 那但是这个天主教教徒的话，它超过了 50% 的 percent 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比例里面那到了2000年的时候，基督徒里面就有包有57% 是天主教徒那个更正教徒就是所谓的真正的这个基督徒是 19% 而已。所以天主教徒它的比例蛮大的那天主教跟更正教信仰是基于这个耶稣基督，还有受难，还有复活升天经门徒跟圣灵的这个努力可以广传这个神的福音那基本上他们是相同的地方是这样子。那在 AD 313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因为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坚定，殉道的精神，所以他就颁了米兰诏书，就准这个信仰自由。然后直到了这个狄奥多亚大帝的时候，他才定了天主教变成一个国教所以就政教合一。所以那时候这个基督教天主教就兴起了那尤其在经过16世纪的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马丁路德就受到影响认为信徒都是祭司那每一个人都可以由圣经的启示，不需要再到这个 啊，天主教教堂里面听神父讲道哈，因为以前的天主教是这个只准这个神父讲道，那这个普通的信徒是不可以读圣经的哈，所以不太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好，那我们现在讲到信仰跟教义哈，那我想大家都有这个有这个啊、我们讲义哈，那信仰跟教义它啊、基本上它是说它是一个启示的宗教哈。他是一个启示的宗教，他觉得说神跟人没有共通的这个本性，人无法从内心里面来悟道，能够得到启示，所以受造的之物都需要有外来的启示。那尤其是啊，教皇跟主教，他们特别有那个启示的能力，被启示的能力，从神那边得到启示。所以他们因为是有这个从神来的这个启示，所以他们有那个权势哈，权威在那个地方哈。那第二个，他们信仰就是啊，他们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信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啊，就是独一的真神哈。神跟人之间的救赎跟圣化关系是天主教信仰的最基本的一个地方哈。那再过来，我们谈到原罪。原罪就是当亚当跟夏娃啊、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啊、他们也吃了那生命树上的这个果子，所以他们所犯的罪就是原罪哈。那当然我们还有自己本身的罪哈，本身的罪就是你生下来以后你所犯的罪，这就是你自己的本罪哈。那再过来就是他是啊、耶稣他是救世者与导师哈，他是教导我们。尤其是那个登山宝训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耶稣给我们的教训，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世主。再过来就是这个洗礼，洗礼是这个最基本的哈，入门的这个圣事哈，它总共有七个圣事，它是最基本的，信徒每一个人都需要洗礼才能够得到救恩。教会。天主教信仰不只是天主就是神跟天徒跟信徒之间的关系而已哈，那还要信徒彼此之间的见证跟分享，这就是其实这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最原始的组织的话就是这样子，在啊信徒之间彼此见证跟分享。那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有圣母玛利亚，他觉得圣母玛利亚是非常重要哈。那尤其在我们普通的基督教里面，我们大概觉得圣母玛利亚也能跟我们普通的没什么特别不一样，唯一不同的她是这个童贞女，然后生下这个耶稣基督哈。可是他们觉得这个圣母玛利亚就是第二个夏娃哈，这是我最近才知道说他说圣母玛利亚就是第二个夏娃，他因为觉得说第一个夏娃他这个违反了神的命令啊。所以人类就失了这个乐园啊，然后玛利亚这个第二个这个马是第二个夏娃玛利亚，她听神的命令，然后把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然后重新修好 ，OK，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圣母玛利亚很重要 ，OK。再过来天主教的传统啊、它除了这个圣经之外，还有赐经哈。他赐经大概有七本的这个赐经哈，待会我再跟大家啊分享一下赐经有哪些赐经。那天主教主张天主教会的传统也是神圣的权威哈，他有很多觉得都是神圣的权威哈，尤其这个主教是特别主教啊教皇跟主教都是有很大的权威哈。那我想这边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啊教皇的信仰跟道德的声明也是神圣的权威，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有权威性在那个地方，他觉得他所讲的话都是神启示给他的。 OK， 再过来主教他所讲的话他的分享，如果是在教皇跟天主教的这个传统之内的这个定义的范围里面来分享的话，他也是有那个神圣的权威在那个里面哈。不是我们这边像这个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权威，我觉得那个权威好像没有那么大哈、哦、这个但是他们的教皇跟主教都有很大的权威。然后天主教教廷对圣经的解释 圣经它的解释哈、有很大的权威，有神圣的权威。尤其啊、为什么会那时候会有文艺复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他们这个很多东西都解释错误哈、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啊、他就很多的改教的运动哈、所以天主教教廷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并不是完全对的，可是他们觉得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是有神圣的权威在里面。那天主教的仪规里面包括第二页包括这个礼仪跟诫命，礼仪是神跟人交通的这个途径，包括天主教的弥撒跟七件圣事哈。七件圣事是哪一些呢？洗礼，洗礼是什么？洗礼就是我们受洗归入神的那个名下的时候，就借着耶稣的救赎，使我们的原罪跟本罪能够得着赦免。第二个，坚贞礼，坚贞礼是幼童因父母的信仰，然后那时候就受洗了，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来受洗，成人以后他应该在受这个坚贞礼，这样呢才能够稳固他自己原来的信仰。圣体，圣体是饼跟那个葡萄汁在弥撒中祝圣以后使用的，可以为圣徒的这个精神的这个食粮，可以滋养信徒的超自然的生命，这是他们说的话哈，超自然的生命哈。OK， 告解，告解信徒因犯罪而失去超自然的生命，需要向神父告明，接受赦罪才能够跟天父和好，所以告解也很重要。为什么很多人都是犯了什么罪，什么各式各样大小的罪，都是要去找神父哈、这个很重要的。圣志，圣志是有是啊、有志的要做全职服事，就像我们大家每一个愿意到这个神学院里面，想要啊、有一天来做这个牧师或者是传道人的时候啊、他就是啊。来接受相当时间的训练以后，由主教认可，然后可以被祝福，就成为神父或者是执事。婚礼，婚礼需要在这个教堂里面举行，所有人的婚礼都要在教堂里面举行，不可以例外，这样才能够得到天主就是神特殊的祝福。夫友，夫友是信徒在生病后临终的时候，应该由神父来夫友，来坚定你的信仰，在你死之前哈。所以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在医院里面看到这个，看到神父的时候都有点怕，说哇，是不是我看，是不是差不多时间到了哈？所以啊，对不起，一我要讲圣志，就是啊，有志全职这个要服侍。服侍神的这个信徒，他们接受相当的这个训练了以后，由主教认可，就可以啊、被称为神父。OK， 然后弥撒，弥撒非常重要，弥撒在这个天主教里面很重要哈。弥撒祭礼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它是要纪念啊、耶稣牺牲生命，为全人类牺牲赎罪啊、第二个，它的意义是纪念耶稣在最后晚餐中将自己的身体做门徒的精神食粮，因此信徒要在主日参加弥撒来纪念耶稣。OK， 这就是他们两个意义很重要的哈。弥撒是对的这个啊、天主教徒非常重要的啊、他的诫命啊、有哪一些呢？教导信徒如何走天路历程哈。那就像实践里面有这个伦理观哈。啊，实践里面很多的伦理的关系，那还有登山宝训教导啊、门徒如何来爱天主， okay， 他们都是讲天主哈，要习惯一下他们这个术语哈。再过来，我们看到天主教的教徒的这个类别，天主教的啊、教徒里面有什么挂名的天主教徒哈。挂名的天主教徒他是怎么样呢？就是生在这个天主教教这个家庭里面哈，然后或者是跟天主教教徒结婚的人，他并不是真的 you know， 真的是有真的信仰在里面哈。混合的天主教徒啊、是跟异教文化结合的天主教徒，就像在墨西哥或者是啊、南美洲的啊、他们就是混跟文化就结合在一起了。 传统的天主教徒就是保守派的天主教徒哈，那温和的天主教徒是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会议以后，这个天主教那个时候的那个天主教，他们是非传统又非自由主义的这个天主教徒哈，叫做温和的天主教徒。现代自由派的天主教徒是他们渐渐接近慢慢进了这个天主教以后他否定了一些天主教里面传统的这个教义，就是现代很自由的很 freedom 哈。再过来就是种族的这个天主教徒，就像美国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这个移民到这边的时候，那些这个各同不同种族的这个移民叫做种族的天主教徒。便捷的天主教徒是对教会渐渐疏远后退或者便捷的这些天主教徒根本对天主教完全不关心的哈。灵恩派的天主教徒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追求圣灵的洗方言。福音派的天主教徒是他们是对天教廷里面不合圣经的教导他们不喜欢，他们也不承认，但是他们愿意留在这个教会里面是因为他们想要对天主教徒传福音哈，他们觉得天主教徒不是真正的得救哈，这有些人是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哈。那天主教徒如何贬低这个圣经的权威跟无误呢？赤经贬低这个圣经的无误的这个教导是有七本这个赤经哈，都比亚传有地德传、马加伯上下、德训篇、巴路克书跟智慧篇哈。这些因为他们有一些历史的这个时间跟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好像不太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以赤经为主，那圣经就变成是错了，所以他们就是把赤经就贬低了哈，赤经就贬低了圣经无误的这个教导。那第二个是天主教的传统贬低了这圣经无误的教导，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强调天主教圣经与传统，那组成天主话语的神圣整体，所以圣经应该要同样的要受同样的这个顺从，要顺服。天主教的圣经解释贬低了圣经无误的这个教义，因为教皇跟天主教的主教他们都有权利，有神圣的权威，就跟我们刚才所讲的，他们神圣权威，他们所讲的话甚至道德跟真理都可以当作一个神圣的权威，所以他们讲的时候就觉得他所讲的是绝对没有错的 OK， 因为他觉得这些圣经里面的解释一定要这个 professional 的人来解释才可以，个人的解释是不对的 OK。 最后一页哈，天主教如何教导这个救恩呢？有三件圣事是必须要的哈，否则就没有救恩 OK。 所以我们要了解有三件圣事你一定要有要做你才可以这个得救。第一个不是像我们是因信称义哈，所以这有些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洗礼哈，我刚才解释了，告解也解释了，还有甚至就是那个补赎哈，有些是用补赎，他有人是说补赎，补赎礼是不太一样哈，它是叫做献给神的特殊行动，补偿我们所犯的罪，满足神的心，包括那个这补赎的行动是包括什么，像苦修啦，穿那个粗糙的衣服啊，赤身的衣服啦，等等等这就是为我们所犯的罪所设的哈。那参加弥撒很重要，基督的死带来的这个祝福主要是通过这个弥撒来给这个信徒。天主教里面教导基督是在弥撒中重新牺牲的，你仔细再听一遍，基督是在弥撒中重新牺牲的，而不是重新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OK。 所以他们的看法是这样，所以弥撒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是经童贞女玛利亚的帮助，玛利亚对赦罪跟普世救恩很重要，因为她是第二个夏娃。第四个玫瑰经，玫瑰经可以带来信徒跟天主来的这个属灵的能力祝福跟恩宠，教皇保禄六世勉励信徒都要背，每一个人都要背这个玫瑰经，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前进的行为，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背玫瑰经，这玫瑰经变成很重要，都要背起来。 啊，譬如有些什么特别的这个要赶除这个魔鬼或者什么邪灵的时候，可能要背这个玫瑰经哈。最后一个炼狱，炼狱就是今生的善行或者死后在炼狱忍受地狱的痛苦，可以弥补你的罪过。OK， 人在炼狱受苦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带罪上天堂，所以你一定要在炼狱里面受到这是炼狱的苦了以后，把你的罪洗净了以后，才可以上天堂。OK， 谢谢，
谢谢瑞坤哈。好，瑞坤已经把天主教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啊。有一本书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写的，那个宗教学。那希望以后我再把一些的书啊介绍给你。他讲到宗教的定义，讲到人生啊，过去的宗教，讲到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些哈。啊，当然他也提到印度教、犹太教等等啊，佛教、道教。那他天主教讲的最多哈，他这边会有一点的解释，比方说为什么有这个教皇的国家、教皇国哈。我们要跟教皇梵蒂冈啊建立关系啊，伽利略的案件好像他的主张，天文学的主张好像受到逼迫，还有啊天主教传教传到中国的时候说的教案，还有啊天主教为什么允许拜什么拜祖先哈， 可以祭祖，为什么他们卖赎罪券哈， 为什么他们恭敬所谓的圣人哈，大家恭敬圣人哈，我们说他是拜偶像嘛哈，然后他会讲到东正教跟基督教哈，这个分裂哈，他从他们观点来讲，我们是列教哈，所以我是建议你们，如果能够从他们观点来看基督教的话，可能你有不同的看法啊，这样的话会有扩大你的视野，你不一定要赞成他讲的哈，但是我们今天讲宗教比较，其实是一个对谈。所以最后一堂课我们会讲对谈。那天主教有一些那个瑞坤的第一页讲到圣母玛利亚哈，是第二个夏娃，他们特别主张什么圣母无原罪啊，他们有一个教堂叫做圣母无原罪的教堂啊，叫圣母无原罪，因为他没有原罪，他才可以替我们转求。那我们基督教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说圣母玛利亚其实怎样好不好，她非常好啊，但是她没有好到说没有原罪，因为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虽然这一点我们不赞成，我们赞成圣母虽然很好还是有罪的，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讲哦，我们基督教有时候怎样，他们如果偏左的话，我们是偏右。我们在纪念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都提到玛利亚，但是很少提到母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你们这个当基督当这么久，有没有特别提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特别在尊崇他。没有啊，没有啊。其实他有很多的这个德性哈，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哈。他都把天使对他所讲的话，或是说这个。这个西面对他所讲的话都放在什么，放在心里面反复思考，所以他才能够怎样，遇到这个迦拿的筵席没有酒的时候，他能够对耶稣说什么，说酒没有了。因为迦拿筵席是耶稣所变的什么第一个神迹，对不对？但他为什么对耶稣有这么大的信心呢？绝对不是说这个耶稣从小会把鸽子一变然后就飞出去啊，并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注意哈。还有圣经，还有赤经，我们看过赤经没有？大概都没有，我们就全部都不看了哈。但是我们看很多属灵的什么参考书，赤经也可以当做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什么一个参考啊。这个我建议你们可以看，其实在那个在最早的那个 King James 的圣经里面都包含了什么，都包含了赤经。 那当然我不是说把圣经列为跟圣经同等，就好像我们所有的除了圣经以外的很多所谓属灵的著作，我们都不把它跟圣经同等。但是你看看诗经啊，还有魏经啊，你们可以看。当然这个昆子已经跟我们这个列出来的哈，有很多篇哈，所以我建议你们家长可以去买一本天主教的圣经。有这个世纪全集哈，我也有了，但是以前我全部都印给同学，因为太多了哈，而且大概也都没有再看了，就算了。因为圣经啊，聚会最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是世经这七本是用希腊文写的，而且它成书的年代，我们在聚会圣经的里面，我们承认最后一本书是什么？马拉基，是大概主前什么400年，但是这七本世经是在主前一二世纪写的，所以就我们基督教立场觉得说它不够权威，好，因为神在这个马拉基书的以后呢，就没有末世了，直到什么？直到这个施洗约翰，是这样子。好，我想这是这个不同的讲法哈。
所以这七本世经就是
在主前一二世纪，对。
马拉基之后。
对。还有天主教主张什么？除了圣经以外呢，所谓的教会的传统也是什么？也是权威。但圣经里面有没有一点暗示这个？圣经里面有一本圣经说什么？说无论我所口传的，你们也要遵行，有没有？你有印象吗？有哈。但是我们今天怎样？常常呢，我们说直接圣经里说，但是对那个教会的传统怎样？我们比较怎样？不重视。其实整个教会的传统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不是说要把跟天主教一样把它列为跟圣经一样，但是呢，我们会什么？我们会从极左会偏到什么？会偏到极右。所以我建议你们可以去买那个赵宗辉翻译的整个历世历代的那个这个信仰教条。我们常常只是念这个使徒信经，甚至有些教都没有念使徒信经呢。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历世历代所相信的最重要的经典最重要的信条，那个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他们认为教皇很有权柄，这是解释马太福音这个主耶稣对他说什么，阴间的权柄呀呀这不能胜过他嘛齁，我要把我的教建立在这个什么磐石上齁，那这个彼得就是磐石嘛，但是彼得是什么，那个他不是磐石，是那个他是石头，他是小石头。但是这个磐石上是指的大石头哈，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天堂钥匙握在哪里？握在彼得的手中，然后从彼得心传给什么天主教的教，他们是这样解释哈。但是我们认为并不是这样子哈。但是他们讲的也有一点道理在这个天主教的类别的后面这个瑞芬讲的那个第三页的 ABC 有没有？天主教如何贬低圣经的权威跟无误？他认为什么？第三点 C， 天主教的圣经解释贬低圣经无误的教育，天主教自视为独一解释圣经与传统的权威，因为以前的圣经又有所谓的这个翻成拉丁文，所以只有神父懂拉丁文，所以解释圣经就落在什么神父的身上。所以那些没有知识，他也看不懂圣经嘛，所以是从这个威克里夫一直的所谓的这运动，直到今天我们才可以所拿到什么，我们的中文的圣经、和合本的圣经、有新翻译的圣经、英文的圣经、各种的圣经哈，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翻译哈，但是我们也是要承认，他们讲也有部分的道理，就是。因为他认为个人是最不可靠的解经者，你感动这样子，他感动这样子，特别是基督教哈，每个人感动都不一样，或者说不完全一样嘛，是不是？你的感动，这个父母的感动，说你不要来这边念书，你说我感动要来啊，那要听谁的？不晓得哈。那整个天主教有它的次序哈，从那个教皇。然后到枢机主教，到大主教，然后这个主教，然后叫所谓神父教，他们叫师铎哈。他们没有这个在赶神父的， 然后这个神父这个受到攻击就离开这个天主堂没有。但在基督教很多很多很多牧师都受不了，因为这个长老啊执事很厉害，他就离开了。所以我们要反省哦，基督教更正教不是完全是什么，不是所谓完全都是完美。所以有人说马丁路德他所得到的跟他所失去的是什么，是一样，因为他失去了什么，其中有很好的传统。我不是说他们传统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样会比较中庸，这样会比较中庸。比方说他们会所谓的刚刚啊卢根讲的这个所谓的补赎，有没有三件圣事是必须的，比方哈洗礼告解跟补赎是什么，苦修啊，穿赤身的衣服啊，还有背这个十字架，有没有，我们基督教的比较少这样做，有没有，但他们会这样做。还有呢，他们会默想什么，默想苦路，就是说耶稣从这个这个被抓，然后呢到十字架，有这个十四站嘛，所以你如果去看修这个天主教的修道院，他们都有苦路来默想耶稣在这个被审判，耶稣在这个地方怎样背十字架跌倒了，是他们会去默想。其实这个好不好，非常好，这个非常好。我都很想希望说以后我自己如果有一个灵修院的，我一定要把这几站把它列出来，让我们默想的机会。苦路，就是说痛苦的苦，道路的道路，就是说耶稣一路走进了那个痛苦的道路，所以每一站每一站每一站。然后他们也鼓励弟兄姊妹，就是说过着一个比较，因为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受苦嘛，那他鼓励比较成熟的天主教徒有一点这个有一点受苦，受苦就是说你一天三餐的里面吃一餐饱，然后呢吃一餐就吃二分之一饱，然后第三章吃三分之一饱，这个是对我们的身体是个节制，这个也是好的。所以他们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参考，我们可以参考。那当然还有天主教的七件圣事，我们基督教只有几件圣事，圣礼我们只有两件，一个是什么，洗礼跟什么，跟领圣餐，我们叫领圣餐。那洗礼他们分成两种，洗礼跟这个见证礼。洗礼是婴儿洗，他们叫婴儿洗，就是说我们为婴儿洗礼并不是强迫他们是有意志，就好像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会不会强迫他，你说啊孩子我不能强迫你，替你打预防针，会不会这样，你还是替他打预防针，对不对，所以就说这是好的，我们就为他洗。然后他长到16岁的时候，他的理性成熟的，他就什么，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父母小时候为我所施洗的是有效的，是这样。其实在基督教也有像这个长老会也有这个，他也接受婴儿洗。所以有人说，你洗礼几年？是我洗礼54年，为什么？因为我54岁从小父母就替我洗了。但是有一些人是什么他到成年的时候，他才愿意说我在众人承认我的父母在我小的时候为我所洗的是什么，是对的，是有效，我接受。那有些大部分的教会是，就是说他没有用婴儿的洗礼，他们叫什么献儿礼，就是说我做父母的，我把我的孩子奉献给谁，我愿意按着神的方式，按着神的道来教养这个孩子，然后到这孩子长大以后怎样，他在接受洗礼。所以通常就是说他理性成熟的，他愿意来洗礼。但是我个人就是对这个不是很坚持，就是说我们不为婴儿洗礼，但是我们鼓励父母把孩子怎样奉献给神，这个对孩子来讲，对大人来讲是比较有意义的，对。但是有些孩子十岁的七岁，他讨着要洗礼，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问他，他好像也蛮清楚，我们也愿意为他洗。但是我们鼓励到他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再有一次见证礼。那洗圣体，圣体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领圣餐，领圣餐。但是他领圣餐他的说法跟我们不一样，这基督教也有很多说法，这个马丁路德跟这个加尔文的这个说法也不一样。但是呢天主教是认为什么，这个圣饼跟圣杯就是耶稣基督实际的化身，他重新在为我们牺牲了，所以他们对这个圣体是很什么 看得很严重，就是在天主讲的里面，你看到它旁边有那个盒子哈，如果有灯亮，就是代表说这里面有圣体，就是圣体没有吃完放着。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基督教一般来讲对这个处理哈比较随便，你那个圣餐哈，那个喝剩下的那个杯，那个谁喝着？那个葡萄汁，只是喝嘛，拿那个饼呢已经剥的了吧？丢掉，要丢掉垃圾桶也有可能啊，就比较随便。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点应该学习他们，就说慎重一点，甚至他们的杯子都洗得很干净，我们哦放在这个仓库，这个那个很脏哦，甚至那上面都有那个，真的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哦。他们对这个没有啊，还没有，就是说，比方说你今天预备这个250份嘛，结果来了250个，剩下30份，那个剩，他们不是说自己多吃一点哈、哦，他们不会不能乱吃的，他们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因为这是耶稣真的怎样，好像是他的什么身体，因为我们也说这是我的身体嘛。
那放那么多，
因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是一个礼拜一次，他们常常有。并且神父他们每一天都要领一次的圣体，对，他们自己哈，所以这时我参考了哈，不是哈，我也没硬性规定哈，我虽然我知道这个情形哈，我昨天还是把我们的教会那个圣餐杯啊，把它弄干净一点哈，啊这个葡萄汁啊就随便放在冰箱上面，然后拿，有些孩子不小心就把它喝掉了，所以说圣餐又不能乱动。他们不是，他根本你拿不到的，他锁起来的哈。除非说以前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很顽皮去开那个酒，把它喝掉，神父很生气啊，调查谁喝的。他们喝的是真的是酒哈，我们是用葡萄汁哈。那当然这个很多的说法，我们基督教认为说这是葡萄汁，他们说是葡萄酒，所以神父都很会喝酒，因为他们一般来讲，他只让你喝啊，吃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他自己喝。除非说比较那个特殊，他会擦一擦让你喝哈，擦一擦让你喝，但通常他自己喝，所以他们要训练喝酒，不然下去当神物就不是了，我一喝这个脸就红了，那就晕倒了。好，那告解好不好？不好，我告解有它的好处。雅各书说什么？我们要彼此认罪嘛，互相代求，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呢，你得罪了跟上帝讲，神啊你赦免我，你没有说弟兄啊对不起我得罪你，我们常常只是跟神讲，没有跟人有这个倾向，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子，但是他们不是啊，你要向一个人认罪，但是这个人他们的告解是什么，神父他这个窗户、哦、只接个洞、哦、然后神父在听、哦、他们看到你很听，你把你所犯的罪讲出来，好像我们对一个拒绝人讲出来就觉得说哎呀，就比较他说啊你的罪赦了，那个神父可以这样做，主教可以这样做，那个执事不行，他们的执事不行，我们何等是我们叫心理医治嘛，释放嘛，去释放，所以这个是有他们的好处啊。但是我们基督教说什么，我们直接向神认罪去啊，不要通过他们，其实他们有他们的好处，有时候你觉得说上帝有没有赦免我，我都搞不清楚，牧师你为我祷告，牧师说啊你不要这么罪恶感，你已经认了神就赦免你了，你说哎对哦对哦，牧师说我已经得了赦免，我不要再有不必要的罪恶感啊，我只是从这个角度去看，那甚至其实那阿木典礼重要不重要， Ordain Divine Ordain 是很重要，这是个神圣的，但是我不晓得基督教为什么把这不当做这个圣事啊，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这个是蛮重要的哈，还有这个婚礼，他们认为，所以天主教不准离婚嘛，啊，是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就说这也是神所定的啊，对，还有抚油，就是说临终的抹油，就是一个人过世以后呢，以前就是请神父来为他抹油，他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其实基督教也有啊，我们会去一个人临终的时候，他愿意怎样带领一次圣餐，啊，有的在我跟他领圣餐过了几个小时他就离开了。然后就我也为他抹油，我不是用天主教，就是说让他觉得说他已经圣洁了，他对神对人存着无愧的良心，他有什么罪要认，他就会跟牧师讲，像最近因为我们一个弟兄生病，我就说哦，他觉得说他已经很痛，他要离开，我说你有什么话要讲， 他跟我讲说，如果我有得罪孩子，得罪媳妇，求他们赦免，也求神赦免我，哦，他会让他的心情很平安，他就比较，所以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对很多神父嘛，哦，他们叫军中牧师、军中神父，当他们受伤的时候，他不想他灵要去哪，然后神父就来安慰他，哦，他所有的最后认清楚的，如果你以前啊。有这个婚外情啊，没有跟这个神物认啊，你就说神物你对不起，你要对我的态度说，我还是很爱他的，虽然我以前做过一些的不好的事，他就很平安，所以临终抚游其实也有它的意义，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天主教这七大圣事重要不重要？
重要，
重要哈。所以考试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考？
有。
啊，对，就唱。对，我想他们也很遵守这个十诫，但是他们的十诫跟我们不一样哈。我们是前四诫是对神，后六诫对人，他们是什么？前三诫，因为他们把那个拜偶像怎样，把它化为第一诫，因为他们有这个事，我们不能他是拜偶像嘛，所以他就把这个哈化为第一诫跟第二化为第一诫，然后他们把我们的第十诫是不能贪恋别人的什么妻子，把它化成第九诫。然后那个人的牛羊仆卑化成第十诫，是这样子哈。所以其实都是一样的十诫，但是呢，他把这个拜偶像化成这个我们认为前十诫它是变为三诫而已。然后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第十诫，比如说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牛羊仆卑，对不对？他把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特别列为一诫，这样子。所以其实都一样哈。那这个谢谢瑞文哥我们讲这个天主教徒的这个类别哈，这个很好。他讲这个挂名的天主教徒有没有挂名的基督徒？有嘛？有没有混合的基督徒？有嘛？我跟异教结合嘛，是不是？像你去这个南美洲，其实他们的那个跟拜玛丽，还有拜很多当地的神明，他们都一起拜的，啊，是这样子哈。传统天主教徒，温和的天主教徒，温和的天主教徒就是说，在第二次的大公会以后呢，他们有一个信条啊，就是在我们说在教会以外没有救恩嘛，但是但是天主教在那个时候讲到一点，就是说在教会以外，你不能说没有救赎，在教会以外还是有救赎，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没有机会认识神。但是他们守着他们的良心，啊，这样的人他们说神会一种人所不知道的方式让他得救，啊，你如果要看的话，我下次可以带本书让你们看，他整个有把这个信仰都讲出来，啊，那我们基督徒很少有一个共同的主张，比方说一个人没有信耶稣，他会得救吗？比方说孔子有没有得救？他们有专门的人在研究这些东西哈，而且他们把它列为一个信条。但是我们基督教已经太什么，太乱了。所以我说天主教只有一个教皇，然后基督徒呢，基督教呢，每个人都是教皇，真的，一个家里面就有两个教皇，你要听我还是听你？上帝对我说，圣灵感动我哈，这个要小心哈。所以他们也有这个自由派的，其实就是教会所谓的新神学哈。
老师在基督教里面，对于这种教外，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所谓这个基督徒的声明嘛，不要说基督徒这么做的基督徒，连我们湾区啊几个200个教会都没有办法合一，啊，都没办法联合声明了，啊，真的。所以实际上每一个都放在心里面。基督教没有正统，只有所谓那个基要派、福音派跟灵恩派，这样那个。
是你说在教会以外还是有教会？
就是天主教徒讲的。
对，那真正的圣经是怎么说呢？
对，真的圣经，所以看你怎么解释嘛。对。
我们说要信耶稣才会。
对对对，是。对对对啊，对啊，但是。如果这个人他都没有机会信耶稣的话，那你要定他的罪，这样公平不公平？对，问题是在这个地方。你如果信耶稣的永生的话，那我说亚伯拉有没有信耶稣？大卫也没有信耶稣吗？对不对？ 我就给你们刺激一下哈，那大卫是不是下地狱？大卫信神啊，对不对？那很多人没有信耶稣，可能中国人他也信神，好，所以这样的话，你越扩展你们的眼界。
那这样子，他们那些不知道没有听过耶稣信神的，他们会得救吗？
所以这个我们不晓得，哎，对，但是我们不能说他这样子就完了，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可以说他会得救。
对我来讲，我不会这样讲。但是我也不会说你没有关系，你不信也是会进天的。我也不会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在最后两堂的时候我们会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那个僵化的教义，但是我们也不是所谓的混合主义，说普世得救论。我们要坚持神给我们的信仰，但是怎么去面对这些的人？比方说他不信耶稣，他不是不信耶稣，他是不信你这个信耶稣的跟我讲的耶稣啊，因为你根本很差嘛，他觉得说他还比你好啊。所以你讲的耶稣，他就会说不是吧？你这个人信这种耶稣，我想这个那耶稣对你一点改变你都没有，这种耶稣哦，恐怕不太好吧？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个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如果没有
第二章，
没有信耶稣的，他就是用良心来审判，就是第二章。
对，这个有很基督教里面很多的派别，像那个斯可夫。他就比较倾向这种态度，所以他那个划时代主义嘛，有这个良心的事情，像亚当肖啊，你不能审判亚当肖，你没有信耶稣啊，他有没有信，有没有进行神的命令，所以有律法实际是按着律法来审判，是这样子。那甚至基督徒也是一样，谁审判我跟审判一般的会友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罪加一等，因为我们是明知故犯嘛，我们在讲的讲很多，对不对？所以讲越多的话罪越重，如果都没有实行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再讨论哈。我好，还有，
所以天主教是可以主张普世
的。对，不，他们也不是这样，他们也不是这个意思，他也不是这个意思。对，对。但是有一些人是这样讲，有一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哈，就是说我们是做一个，我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解释圣经。对，
如果这样子，如果我们从福音不坚持这个真理，有很多人其实他有信仰，他各种各样，他可能在他那个信仰里面，他也不是说非常虔诚、非常执着的，但是 general 来说，他可能也有他们的信仰。
对，这个就是我讲的第一派，他要取得圣经嘛，是这样。那我们怎么去调和？这个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谈。好、哦，这样的话会，你们把这个把它当这个重要的问题。是这样子，哎，对，对，这个弥撒有了，就是你要的话，就是说啊，他们就好像这个圣公会比下有这样的传统，就是说大家都进去了几个旗子啊，甚至长老会也受到啊这些的影响，他们就会什么。就会有人就是唱诗歌进去，有没有？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礼，有没有？我不晓得一些教会都要牧师从这门口进来，那有的是师班先进去，有没有？可能这样教会现在也是这样哈。其实这都是受到影响。比方说弥撒进行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是敬堂。全体翻向左向祭坛，并且忏悔自己的罪。然后第二就是说，聆听旧约书信、福音书跟正道，然后祷告。第三，饼跟杯作为这个祭品，然后神父祝圣，然后第四领圣体，然后第五礼程有这个牧师的祝祷、神父的祝祷。其实大概跟我们差不多了，不过他们就是要从门口这样进去，那我们没有嘛？有的牧师已经在台上坐着的，看看弟兄姊妹没有迟到，很不一样。不过他们是比较 formal， 一般来讲是这样子。所以我是建议哈，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以前我在堂教，我都请他们实际要去参加。比方说你讲犹太教，我就叫你去犹太教堂看；你讲一贯道，我就是请你去一贯道，好，然后把它摄影起来，然后你要去参加。这样子是最好。我对天主教是比较了解，因为我在天主教学校七年，我的同学有11个修士， 有的现在当神父的，我的老师们都是神父，我也参加过他们的这个退休会。所以很可怜嘛，你要为他祷告，因为那些，因为当时的时代是艰难，所以就像保罗一样嘛，所以神父最好不结婚。但现在的神父其实都很聪明啊，而且好种要留下来啊，不然恶人生很多好人，很聪明。其实那神父都很聪明啊，讲得英俊潇洒。我班上有好多的神父，修士哈，到最后都结婚了。还俗，就结婚了。那我班上那些的啊还俗的修士哈，修士才经过几年才去变为神父嘛，啊，那结婚啊都是被我们班上或是其他班的女生啊追逐，因为他们长得也很帅，功课也很好，哎，对对对，而且也很 nice， 真的很 nice 哈。
为了那个女生才还俗的，
对呀，
哎，说不定有天主特别的带领。哎，中国人，中国人，哎，那像还有我的，比方说那个啊，那台大的教授，那傅佩荣，还有那个政大的修，现在都教授，还有那沈清松是政大的系主任，还有我的老师吴坤鲁是台大的教授，还有向翠姐，都是非常好的，都很有学问的。
是不是我十几岁、十二岁的时候哈，我其实在天主教有受洗，我去当弥撒的。
哦。
要这样子，圣子即圣神之名的，
对对对对，这样子，所以是一样嘛，其实有很多一样的地方。
那个神父告解，
对，
觉得现在想想不太对，因为他毕竟也是人，
对，
他没有资格来赦免我们的罪，只有我们的上帝才有资格。
他不是说借着他，不是说他能够赦免他，他说借着神给他的权柄。
而且他虽然看不见人，是隔了那个屏风嘛，但是大家每个礼拜不管弥撒除酒啦，他听声音就知道
是
谁
了
嘛，
是啊，
他可以看人，
他可以偷看
的，不是看不到的，
是
完全看不到的，
对，是那个张环。
我觉得那个天主教的思想来讲，受了那个沈他们的亏呢，
对。是
他们在亏了以后，他整个天主教就非常亏了的思想，
是
亏了的思想跟早期 Augustine 这些想法很多很多不一样，
对，
比较理性，
对，那个基督教一般来讲我们常常讲奥古斯丁，好，奥古斯丁，但是天主教呢讲什么 Saint Thomas， 我们这边一个 Saint Thomas Aquino， 好，有两个，一个是 Saint Thomas， 好，就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平行的那一条叫 Saint Thomas Aquino，那个是耶稣，那个是这个十三世纪最伟大的啊教父哲学家，他们比较受这个啊理性主义的影响。但是你要知道，圣托马阿奎诺他写的这个《神学大全》跟《博弈大全》《博士一丹大全》以后，他到晚年，其实不是晚年，他五十岁就过世了，他开始不写书了，他写赞美书。
他晚了，他不愿意写。
哎，他对。对，他写赞美的是不是超越的了啊 ，upgrade 了，不是286不对，是486更好这样子，应该是超越啊，是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当然看神怎么带领你们哈，就是说我们做一个神的仆人也要博览群书啊，他们有好的地方啊，我们可以啊，那他们比较专精，比方说他们的这个养成一个神物是很。这个很不容易的，有的从小就进去啊，然后开始读，然后去读哲学，有的读到四年，然后再去读神学，然后再去外面流浪两年，就是说让他解放哈，去看看这世界的东西，然后再回来啊，然后你要再修专精的话，你再去罗马念啊，所以大概都已经三十几岁了，很少我们的传道有时候有的在三四年前就十七岁就当传道人，他们没有这种现象。
他也是不能结婚，那他的职分是不是在神父之下？
对，一般来讲他们是比较就是说帮助神父，对对，那他们就是说从这个修身开始，好，然后
住在那个修
住在修道院，修道院，然后修道旁边都有大学，他们就去念，所以从这个初中，又从小学就去了，小学、初中、高中，然后就考，他们一定是考那个辅仁的哲学系，所以我班上也有女修女，长得最漂亮的都是修女，所以他修的课很多男生都去修，然后他开始要发愿，发愿有这个初愿哦，就是说。啊，就是说一年的，那你觉得说，他们就要戴那个帽子啊，等等啊，然后你不想当，你就走掉没关系，你可以发一年，然后再发第二年，再发一年哦，三年，以后发了好几年以后，才开始发三年的愿，发三年愿，像我连续当三年你可以 quit， 啊，他们不像我们所想那么没有人性说，说当修女马上就这样子，不是。对，你可以，对，也可以还俗，就是三年以后又当三年，三年又当三年，三至三年以后你可以发终身愿，终身愿的时候你就要举行结婚典礼，跟耶稣结婚，因为耶稣是他的心腹，是他的新郎，他是心腹，他没有关，你也可以还俗的，你其实这样的话，不是回，因为可能这个上面觉得说好像他也不太适合，就会跟他讲。或是他自己不太适合，对，也有有终身愿又出来，也有当神父又出来，也有，是这样子。而且他们不是随便就挑选你，就是说你家庭里面如果是独子的话，他不会叫你当神父，因为你就断了这个后代嘛，好，你要有兄弟，对。
那主教就是在神父之上。
对对对，就说这个主教，然后有这个。就是说有这个区的主教，比方说有这个这个 Cupertino 或是说这个 Santa Clara County， 像台湾的就台北区的主教、花莲区的主教、台中的主教、新竹，还有高雄。
主教也有，他们的品性也有很差的。
对，但是好的比较多了。
我记得看的那个电影《坏人》里面，主教就是坏人。
就说整个天主教要这样看哈，你不要把现在的天主教比作以前这个。很腐败的时候，马丁路那个主教哈，那个时候不，你要看现在，好，你看最近几年的那个教皇都是非常好的，是这样子。当然也有主教，你看这个基督教也一样，基督教也有牧师很糟糕的嘛，对不对？啊，你们看一看，几乎没有一个牧师是没有被骂过的，你想一想，对不对？那也有这个基督教里面的主教同性恋的，有吗？有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批评别人是想，其实我们没有好到哪里去了，这样会比较公平一点啊。所以他们，然后这个他们有一个大主教，上面有枢机主教啊，对，可能一个国家一个枢机主教，是这样，以前是于斌嘛，对，对，枢机主教就是红衣主教，对，枢机主教就是红衣主教，对。然后只有枢机主教可以选教皇，现在有100多个嘛，对，大概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要休息，还是继续讲？
还有文中
好。那下面你们要先讲佛教，还是要讲道教？那个凤岭去耶路撒冷，那要讲道教吗？可以吗？道教是，
那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先休息一下。好，那好，OK， 好，谢谢。